主后2011年3月12日怀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善用你的话语。
耶稣他是圣洁公义的救主，
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上帝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那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已心灵诚实尽心敬拜，坐在宝座上胜过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静静地敬拜你，
耶稣圣洁公义救赎，
耶稣圣洁公义救赎，彰显上帝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已心灵诚实尽心敬拜，坐在宝座上圣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
让我们再次举起我们的心来敬拜你，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静静地敬拜，
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
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
尽情的敬拜，
尽情地敬拜你。
请坐。
各位弟兄，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啊，这个领受神的话语啊，在雅各书第3章第9节到第12节。 雅各书第三章第九节到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会很长，好不好？预备，来，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能发出甜水来吗？我们今天很高兴用雅各书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题目叫做善用你的话语。当我在准备这个讲到的时候啊，其实我看到这个经文，我就一直在想，陈牧师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因为这个要用我们的话语来来祝福人，来跟人家赞美，其实这是我最难的。我记得我去上课的时候我的学生跟我讲一句话，他说，牧师你都不会讲笑话。我说对不起，牧师不太会讲笑话，因为我讲的都是很冷的笑话，这样你们一定觉得不好笑。那第二个，从我成长的背景，我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其实我在像这个中学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说很害羞，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很害怕跟人讲话的人。我只要跟你靠得很近说话，只要跟一个女生靠得很近说话，我可能会结巴，然后脸就会很红。所以我不太会说话，也那个时候在学习怎么样来说话。说话对我来讲在那个时候其实很难。那所以这个我说陈牧师给我一个很难的功课，就是哇，今天要讲善用你的话语来跟大家分享。雅各书里面在讲这个这一段圣经节的时候，其实雅各书这个作者他是在讨论一个在信仰里面的智慧。作者也在斥责那一些制造纷争跟自以为有智慧跟有见识的人。意思就是说，当时候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人自以为他有智慧，自以为他是一个在信仰里面是一个很有造就的人。所以保罗雅各书的作者雅各，他就从这个写这封信的当中来暗示那一些贪爱世界跟自夸跟以为他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来严厉的来警告他们。因为他说，一个真正敬虔的人是会勒住自己的舌头，不会彼此批评。一个真正在信仰里面敬虔的人，他是不会批评，他会勒住自己的舌头。第二，他会实行爱人如己，使人有自由的这种律法。他会在看顾那一些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他也会保守自己，不落入这个世上的诱惑。所以雅各书他为什么写这一封信，是在斥责当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有知识的信仰者，甚至他们不会勒住自己的舌头好批评在教会里面。所以雅各书写这封信的时候，是要提醒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言语，在我们的做事上面，要学会来提醒自己，勒住自己的舌头，不彼此来批评。所以他这个雅各书的作者很清楚，这个雅各他说，一个人不能是双面的，他要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内外合一，也是表里合一的，甚至我们的内心里面所想的是要出于基督的心意，也就是说善恶不能够同时并存的一种道理。他在提醒这个信仰者，他应该是一个有基督的心，他的生命里面应该是有一个真理，有善的真理在他的里面。 所以他也提醒一个敬拜上帝的人，我们口里所说的是祝福的话，不是咒诅的话。咒诅就等于是判定自己也是一个在咒诅中的人。所以雅各书的作者他提醒我们，只有祝福不能咒诅。所以他在这个第十一节里面他说，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良药的水吗？他很清楚的说到，一个人的内在里面，你不能有善恶的真理存在，不是善就是恶，这是不能够同时并存。所以他要我们用一个基督的心，在面对我们的心理的时候，从我们的口里说出什么样的话来。所以他说，咒诅人的就等于判定自己像流出苦水或咸水的泉源，不配称为属上帝的人。也就是说，咒诅人的，咒诅你弟兄姐妹的，是不合乎信仰的属灵生命的本质。所以他给这些好批评者，在教会当中好批评者，一个很清楚的，要勒住自己的舌头，不好批评。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上帝赐给我们言语，赐给我们语言，它到底的功能到底原来是什么？刚刚在雅各书里面，他说得很清楚，就是要祝福，不可以咒诅，只有祝福不能咒诅。语言或话语是人跟人沟通的一种桥梁或工具。我们说得好，让人的心旷神怡，使这个内心里面如泉源般的流出这个甜美。但是说的不恰当，就可能使人的内心里面来受到伤痛，甚至让他的人生就在一种苦痛当中。有些时候我们说话要知道要怎么样说话，如果说的不好，我们可能会伤到别人。我们说话的时候要警醒，提醒自己我们说什么样的话。有两个年轻人，那一直觉得自己口才不好，那他们两个人就想说，好啊，我们这个来试试看哈，谁可以先要到那个女生的电话。这两个年轻人哈，就想要打赌一下哈，看谁比较先拿到这个女生的电话。他们就随机在路上里面走，这个 A 君这个第一个哈，他看到一个女生走过来，他想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这个让他拿给我电话哈，想要打赌哈。跟这个 B 君打赌，他呢就看这女生走过来，就越来越紧张。然后呢，他就上前去就跟女生说：“请问你爸是小偷吗？”这女生吓一跳，她说：“为什么你说我爸是小偷？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他说：“你这个眼睛长得太漂亮了哈，是不是你爸爸从天上这个偷摘下来的月亮的？”把你放在你的那个眼睛里面。这个女生心里就觉得这个男生好会说话，心里面一阵甘甜，就给他电话了。这个 B 君看完之后就想说，如法炮制想说这个太好用了，那这还不简单。这个 B 君呢就看看还有一个女生走过来，他就这个上前去，就学这个 A 君就很有胆识，就走过去，请问你这个你爸爸是不是那个农夫？这个女生有一点吓，她说：“你怎么会说我爸爸是农夫？这个你爸是不是把他种的最好的萝卜放在你的脚上？”这个女生当然二话不讲就给他一个巴掌她觉得怎么会这样神经病怎么会问我这个这样说我哈？语言说得好，让人心旷神怡，让人内心甘甜。一个人说话如果没有这个好好思考，可能会伤到别人，可能会让你的人际关系会遇到挫折。所以语言是人跟人沟通的工具，是一个桥梁， 怎么样运用语言是一个很重要。上帝给我们这个口，给我们这个智慧，给我们这个舌头，是要叫我们学会怎么样去分享赞美我们的神，去分享好的话语在人跟人之间。所以圣经说得很好，他说一句话说得何以，就如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一句话说得何以，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它是相称的。不然你就会在你的人际关系，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的挫折。圣经箴言里面也说到，他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是他所结的果子。一个人话说的何以，他所面对的环境，所遇到的人，他都会喜欢你。当我们说话有些时候喜欢刺激别人，喜欢挖别人的疮疤，喜欢怎么样，喜欢这个让想要求别人，有些时候反而得不到好效果，只是让别人更不喜欢你而已，也没有造就别人。雅各书里面说得很好，他说只有祝福没有咒诅。所以话语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也是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因为心情，有些时候因为忙碌而忘记自己，检验自己口里所说的话，而引起了不可收拾的后果。有些时候我们常常在很忙碌的时候就骂人，你怎么那么笨啊，连这个也不会，你猪头那么简单，或者是那么简单你也不会，干嘛叫我，你自己不会做。有些时候我们在忙碌很心烦的时候，就忘了检视自己口里所出的语言。虽然是一个很小的语言，可能短短的一句、一个字、两个字，短短的一句，有可能会让一个人的内心里面遇到很大的创伤。所以我们的使用的语言，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用什么语言，我们要会检视我们所用的语言，不要让我们的语言成为我们人际关系在信仰当中的一个阻碍。有些时候我们在面对人跟人之间，不论是在我们的职场，不论是在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侪、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男女朋友关系，我们要很小心的使用我们所讲的字句，不要因为一句话使自己的人际关系或者在职场当中失去了升迁的机会。我在这个月的蒲公英里面看到一个故事，这故事是说到一个在公司任职七年的一个员工，他当了七年的员工，一直升不上去，很少得到别人肯定。他其实做了七年都没有得到这个长官的肯定，内心有一些不太舒服。后来这个公司又稍微改组，他被调到另外一个部门去。没想到他的部门的主管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心里更不愉快了。一个比他更菜的这个人那当他的主管，他心里更不是滋味所以他觉得你只不过多念一点书而已，你学会不过比我高一点，要叫我听你，我来七年了。他内心常常这么讲，所以他的心里面常常有一点愤怒。后来有一次在跟这个主管谈这个公司的时候，就引起了一个小小的这种争执，然后心里就更不愉快，心里就这么想着，你算老几，我来七年了。所以在这次的争执里面，他说好算了，不要跟你计较，我离开好了。他心里面这么想着，所以他就想说那我辞呈好了，我辞职好了。他就递出辞呈，大概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他就心里这么想，再过两个月我就要离开了，再过两个月我就要离开了，所以 不用计较这么多了哈。所以呢，当他原来这种郁闷，原来这一种跟人计较的心情，渐渐的变得比较平淡。他心里又这么想啊，距离这个要离开剩下两个月，所以啊，他就开始不去跟这些主管、这些年轻的主管或者他同事来计较更多的事情。他开始倾听他的同事的声音，他开始讲话也不会像之前那么尖锐、那么刻薄，他也不会对过去主管给他的建议耿耿于怀，反正就是做嘛，剩下两个月。所以对于主管对他所说的话，他开始听得进去，因为他心里总是想着就剩下两个月，所以他不再计较，反正我就努力做，两个月我就走了。他也不在乎别人对他的指指点点，他也不计较升迁，因为再过两个月我就走了。他的心里就是这么想，所以他的心情开始变得很平稳，开始能够听别人的声音，开始能够听别人的建议，开始愿意很努力的把他应该做的事情做完。他也比较变得有亲和力，也变得比较会鼓励别人。大概剩下一个礼拜，人事经理就把他叫进去，他的心里面想着大概就要交接了啊，所以他就啊开始想说啊要交接什么，他就开始心里想着要交接什么。没想到这个人事经理叫他进去以后啊，就跟他这么讲啊，他说啊这里有一张推荐函啊，他说什么推荐函？我去别公司的推荐函？他说不是，他这啊你这上面的推荐函都是啊我们这些年轻主管啊推荐你啊。他说推荐什么？他说当推荐你当一个小主管啊，推荐你当一个主管。他心里吓了一跳齁，他原来想说他要离开了，他原来过去七年的时间常常斤斤计较，常常跟别人不合，是因为他说话里面带着尖锐，带着什么？我是什么？我来七年了。没想到最后两个月他放下他自己的身段，开始倾听别人的爱，开始跟别人分享，会鼓励别人之后，大家开始对他的想法看法改变了。话语带来的差异会让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会在我们所说出来的话上面让别人看见你的这一个作为。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当我们每次做事的时候，想想看我所做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为神所做的。如果我们常常想的是我的资历这么深，我工作这么久，我的能力这么好，你就会常常遇到一个挫折，就是你只用你自己的人生观在看你自己的人生，你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落入一种瓶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每次做事情的时候，每次说话的时候，想想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刚刚圣经一直强调，我们说话要带着祝福，不是咒诅。说话带着祝福，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所以语言创造了一个善跟恶的环境，当我们所说出来的善、祝福或者恶一个咒诅，我们一样就活在这个当下。我常常跟各位分享，我在教书，我在传统中学教书，常常听到学生讲三字经，我都给他一个提醒，当你要讲这个话的时候，最先被污染的是谁？自己。当我们要说话的时候，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说出什么的话，我们就活在这样的环境跟生命当中。舌头是在白体当中最小的，但是却能说大话。舌头是最美好的，又是最恶毒的。所以我们中文有句话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上国。怎么样用我们的语言 来让我们周遭的环境，我们所建立的环境是一个美好的。这个故事大家也常常听到，就是一个舌头的故事。他说一个国王在众多这个大臣当中，就跟各位说哈，然后测试这些大臣，他说啊，今天呢你们回去之后呢，准备一道最好的菜哈，来到这个来庆功哈，所以你们回去的时候每个人都准备一道菜来，我们要一起来怎么样庆功哈。那这个时间到了，他们就到皇宫里面来庆功宴哈。那这个国王啊，大家都知道国王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舌，所以呢国王一边品尝啊一边问哈，这个为什么这位大臣你会选择啊这个舌头哈，牛舌哈，你是不是想讨国王的喜欢？问的这样他就有一点紧张哈。他说你为什么用牛舌觉得是最好的菜？这位大臣不慌不忙的啊跟这个国王这么说哈，天下有什么比舌头更美好的？舌头可以讲故事，舌头可以建立友谊，舌头可以赞美人。陛下你不是用舌头来鼓舞我们这些大臣跟士兵成就你的梦想吗？这个大臣回答得很好，他说天下还有什么比舌头更美好的？舌头可以讲故事，舌头可以建立友谊，舌头可以赞美别人。他说国王你用这样来鼓励我们，你用这样来赞美我们，当然我认为它是最好的。这国王吃完之后呢，就想说哎，这我要来再考考这些大臣，那什么是这个世上最难吃的？我想大家应该想到了，那个大臣也一样啊，这个准备了一道牛舌。国王就问了，说这个上次你也准备牛舌，这次你也准备牛舌，为什么你觉得它难吃？一样，他说舌头会说谎，会毁谤人，会破坏家庭的关系，剥夺人的快乐，毁谤人的名誉，制造争端，所以在果跟果之间制造互相猜疑，挑衅，互相战争，这不是舌头所引发的吗？这国王对这个大臣有非常的赞赏，他知道真的是一句话可以兴邦，一句话也可以灭国。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所说的话你会让人心里面是心旷神怡，是内心喜悦，也有可能让人家什么内心焦聚，内心创伤，内在痛苦。这几年啊，台湾的諮商啊窜升得很快，这心理医生或者是啊这个諮商，因为很多人在他的环境当中被语言伤害，他的生活常常用语言伤害别人，不管在家庭里面的家庭暴力，学校里面所使用的语言，同侪之间常常所使用的语言让人内心实在是受到很大的创伤。所以这也是我们啊现代的生活当中遇到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说话不知道怎么去赞美别人。所以他说在人际关系里面，说话何以能获得人心，舌头既是最美好的也是最恶毒的。从舌头里面的语言常常是美好的也是恶毒的，所以说话不当它带着一种莫大的杀伤力。所以语言是一个两极的智慧，但是圣经要告诉我们，当常常以祝福跟赞美来建立人际关系跟信仰的平等。我不知道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怎么样来面对你自己的说话跟人的关系，怎么样去建立一个丰盛生命的语言。当大卫在面对巨人哥利亚的时候， 他很有信心，他也带着信心来面对他在跟哥利亚打仗的这一个时刻。他没有说，上帝啊，为什么让我碰到这么大的困难，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些难事。他靠着信心的语言来扭转他的生命，扭转这个打仗的情势。他没有想到哥利亚比他高三倍，他也没有想到哥利亚是一个训练过的战士，他没有想到自己只是一个牧童。他内在里面，从内在里面的生命，从内在里面给他的语言，他专注在神的面前。他知道他所信仰这个上帝的能力是高过诸天，这个上帝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他从他内在的信心里面，他对自己这样说话，他说，听着哥利亚，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跟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命。他从他的内在里面带着信心去面对他所遇见的困境。他没有一开始就告诉自己，不可能啊，我哪会怕赢伊的，不可能啊，我哪能战胜的这哥利亚他那么大。常常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语言里面，常常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自己，不可能啊。为什么没有带着信心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困境？为什么常常告诉自己不可能啊，我办不到了啊，那是很难的事情，只是常常我们告诉自己的话语。要怎么样建立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从你内在里面信心的语言对你开始说话开始。一个信心的语言能帮助自己内在生命，或者你在面对各样事物的时候能够赢过各样的挑战。有一个很真实的故事，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各位分享过，是在美国奥勒冈的一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这个牧师有一个儿子，他离家出走，他的儿子带给他很多的烦恼，他的孩子带给他很多的困扰，他就跟他的儿子很多的争执，后来这个儿子决定离家出走。然后大概三四年都没有音讯，啊，这个牧师内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困境，很痛苦，他就去找一个咨商师，这个咨商师一个基督徒的咨商师。当他来找他的时候，这个咨商师第一句话就问这个牧师，他说：“请问你咒诅你儿子多久了？”这牧师眼睛一亮，这个智商师为什么是这样说话？为什么你说我咒诅儿子多久了？这个智商师就跟他说啊，我说你在咒诅你儿子啊，这个牧师对这个智商师说，你说我咒诅我儿子，这什么意思？这个智商师就回答这个牧师说，所谓的咒诅的意思是说，你对一个人的不是，你对一个人的批评，你看不见一个人的优点，你常常说他的不是，那就是一种咒诅。然后这个牧师低头都不敢说话，然后慢慢的他说出一句话，他说，是我从他出生就开始咒诅他，到现在对他我从来都不曾说过一句好话。这智商师说，结果呢是无效，对不对？这个牧师很清楚说是。后来这个咨商师就挑战这个牧师跟这个牧师两他的太太，他这样提醒他，他说，接下来两个月当你想到你的儿子的时候，请你用祝福来祝福他，不是要说他的不是，不要想到他不好的地方，用祝福来祝福他。我要你们祷告，求上帝祝福他。当你们说起这个儿子的时候，你们要记得他好的一面，说他好的话， 后来这个牧师就回去跟这个牧师娘两个人开始商量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在每一次的祷告跟谈论这个孩子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求上帝祝福这个孩子。当他们谈起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尝试着记得儿子的优点，他们每天都持续这么做。他说大概经过十天，这个牧师正在书房里面念书的时候，他说他们家的电话就响，他万万没想到电话的另外一头是他离家出走3-4年的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在电话里面，他对他的父亲这么说，他说过去一个礼拜我有一种冲动，就一直想打电话给你们，我一直想到妈妈还有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一直想打电话看你们好不好。这位父亲听到这个儿子这么说，他内心有很多的喜悦，他跟他儿子说我真的很高兴你打电话来。后来他们聊了之后，然后他对他的父亲说，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但是我实在是很想念你们。那这个父亲就约他说，那这个星期六可以跟你一起吃饭吗？没想到另外一头他孩子是用高兴的心情说好。到了周末的时候，这对父子一起吃饭见面，然后这个孩子衣服有点破旧，也留了这个很乱的头发。如果按照过去，他父亲肯定骂他，肯定怎么对他有很多的这个严厉的苛责。但是这一次他的父亲完全没有对他有苛责，用很接纳的态度来接纳这个孩子，也在内心里面祝福他。后来吃完饭之后，他问儿子说，这个过去你都去哪里？他儿子就讲了很多，他父亲就接纳他，也没有对他持否定，然后给他肯定。大概吃完饭以后，这个儿子一直望着这个父亲，他说，爸爸，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不过我很享受跟你在一起的这个时间。那父亲也跟他说，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不过我也很享受跟你在一起的这个时间。后来儿子就对这个父亲这么说，他说，爸，我可不可以有一个请求？他说，你说啊。他说，我今天可不可以睡在过去我睡的那一张床上面，就一个晚上就好，因为我想看妈妈还有我的那个弟弟妹妹，还有我那张舅舅的床。这个父亲当然说，好啊好啊，那很好，他就接纳他。从跟智商师谈完以后，他父亲开始停止咒诅他的孩子，用祝福来代替，情况有非常大的改变。因为过去他的生命当中一直觉得这个孩子不够好，这个孩子不够听话。他在那天晚上也跟他儿子这么说，他说，孩子，过去我多年来对你很不好，你愿意原谅我吗？这儿子说，好，爸爸，我当然原谅你。然后他就抱住他的爸爸，两个人就互相拥抱。从此以后，这个孩子就回到这个家庭。这是在美国俄勒冈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当祝福开始的时候，当祝福从我们的口出发的时候，神就做工。当我们愿意祝福人而不再咒诅人的时候，上帝就会看重我们的祝福。当我们种下什么就收成什么，如果我们撒下咒诅的种子， 就会收成受祝。若我们撒下祝福的种子，我们就会收成祝福。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收到祝福，我是很期待。我跟大家分享过，我在小时候其实也发生很多事情，但是我不知道我的父母亲做什么事情。有一次我半夜起来经过他们门房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爸爸妈妈常常为我们祷告。我希望在你的生活当中，为你的孩子祷告，为你的父母亲祷告，为你的家庭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为这些人来祝福。圣经里面来告诉我们，他说舌头是百体中最小的，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仔细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希望我们在言语上面能够改变这些言语，让我们的言语，让我们的话语是带着祝福，让祝福从你的口而出，让我们的这个环境因着祝福来改变。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圣经节里面，雅各书里面就很清楚来告诉我们，一个信仰者，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用舌头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上帝，要用舌头来祝福上帝所创造的人。也愿你的口里面所说出祝的话是带着祝福，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孩子，在你的兄弟姐妹，在你的父母亲当中看见他们美好。因为神把语言赐给你，不是叫你咒诅人，是祝福人。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叫做何等恩典。他说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的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让我们用我们的口来颂赞我们的主，用我们的口来祝福我们周遭的人。一起来唱，来。
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好不好？来。
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荣耀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你赐下话语让我们在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没有障碍，你赐下言语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来赞美你，可以来颂赞你。你用语言我们彼此互相来勉励，互相来赞美， 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预言，我们也恳求你来祝福我们，使我们生命当中因着你的祝福，让我们看见生命的美好，更看见主你的国度的美好，让我们开始学习改变我们自己，使我们的口语所说的话语是带着祝福，不论是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兄弟姊妹当中，在我们的朋友之间，让我们常常检验自己，我们所说的话语是不是带着伤害。主叫我们除去这些咒诅的话语，叫我们能够说祝的话语，也因此让我们从我们生命当中来荣耀你的国度。愿你赐福给我们，叫我们常常警醒我们自己的话语，使我们的话语是带着神的力量，在我们的生活的周遭环境，使这个周遭环境因着祝福，因着你给我们的语言，带着祝福的力量来改变这个世界跟这个环境。愿你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真的用你所赏赐的语言来分享见证主你的荣耀。我们恳求你赐下这样的力量给我们，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是带着这样的力量，在每一个时刻当中。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一起领受神的祝福，愿在耶稣基督的恩典、恩父上的慈爱以圣的像与我们众人同在，通过圣的更新，让我们从我们的口所说的话来祝福我们的兄弟姊妹，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环境成为神的国，来见证神的国直到永永远远，阿们。